赵金香的丈夫被余化龙打死了，留下个孩子叫金凤。赵金香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但等孩子长大成人替父报仇。哪知道在金凤六岁那年，他家里有个小洋官叫金雪。这金雪对金凤说：小少爷，你不是爱吃蛇吗？我可发现有一条。在哪儿？就在后山一个大洞里。这条蛇天天中午出来喝水晒林，有房子那么长，要是抓来够你吃好几天的。金凤乐了：那走，带我抓去。好啊。两个孩子偷偷摸摸的就走了，家里人谁也不知道。他们赶到山洞前，还没到晌午，这两个孩子就坐在洞边等候。金凤小不懂事儿啊，天不怕地不怕，不那么句话吗？炸出牛犊不怕虎，长出犄角反怕狼。等到了正当午时，这条大毒蛇果然从山洞里爬出来了，吐吐吐着长信子往洞口下边的水坑爬。小金雪一看，对金凤说：小少爷，你看他出来了。金凤一瞧，哎呦，果然不假，这蛇也太大了。因为小的呀他吃惯了，大的也不在乎，他才六岁呀，还不懂得毒蛇有多厉害。他噔噔噔噔的过去了，一片腿就骑在毒蛇背上，是举起小拳头帮就给一下子。这条毒蛇一惊，猛一回头，张开嘴吐吐着毒信子，毒气一喷，金凤当时昏在了蛇背上。这可把小金雪吓坏了，连喊带叫：救人呐，救人呐，大长虫吃人啦。这个地方本来没人，今天特别巧，在山顶的额头峰上站着一位老道，这也叫无巧不成书啊。这个老道听见了喊声，往下一看，哎呦，吓一跳。他想从峰上跳下来，这么跳不行。突然他把手中两把铁骨扇子刷就打开了，这两把铁骨扇子是兵器，叫八宝荷叶风啊。把扇子展开往后边一背，就像长了翅膀一样，借着扇子的力量和本身的轻功，唰，直接往下落，很快就落在了山洞前。唰，把扇子一合，然后照定这个毒蛇的脑袋，铁骨扇子打在蛇头上，当时把蛇脑袋打个粉碎，随手夹起金凤，顺着羊肠小道走远了。小金雪吓傻了：啊，小少爷，小少爷。他也不敢回家了，直到日落西山才悄悄地回到家里。到家一看，可了不得了，金老员外和赵金香啊都火上房了，到处找啊，上哪儿找去？小金雪瞒不住了，哭着就把发生事儿当着老东家一说，老员外当时就昏死过去了。赵金香急得两眼发直，你说说这个金雪有什么用啊？他毕竟也是孩子，况且是自己的儿子愿意跟去的，那么这孩子能到哪儿去了呢？按说那个老道救了我儿子，该给我送回来，给夹走了，夹哪去了？看这样子死不了，也许被带到什么地方学艺去了。哎，但愿有一天小金凤能够回来认祖归宗。金凤一丢，这家里就散了，特别是赵金香再也待不了了，丈夫也死了，孩子又丢了，
我待在这儿干嘛呀？便跟公婆商量，我呀找我师傅学艺去。我师傅在四川峨眉山，当初我在娘家的时候呢，师傅经常在后花园偷偷的教我武功。成亲之后师傅不来了，先是丈夫没了，儿子也不在，我找我师傅学艺去，单等我艺业学成，找余化龙替丈夫报仇。新老夫妻看留不住，就放儿媳走了。这些事儿啊，被金秀山的师兄刘如豹知道了。刘如豹怎么知道的？金秀山死了不到一个月，刘如豹回来了，来看师弟来了，来检查检查他的功夫。到门前一看，门前贴着白对子，家里头大门紧闭，门前冷冷清清，有人在门前嗨声叹气。一打听才知道，金秀山死于五毒绝命掌下。哎呀，谁把他置于死地？他有心进去，又觉得没有脸面去见金老员外。仇人是谁呢？他站在门前正呆呆的发愣，突然身后有人说话：哎，小伙子，你站在这儿干嘛呀？他回头一看，哟，说话的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呀，年轻的时候长得不漂亮，个子不高，小眼睛，大嘴，短胳膊，短腿儿，可是看脸面挺善良。哦，老人家，你好，你好，嘿嘿嘿，来来来，你过来，过来，过来。说着，把刘如豹领到无人之处。小伙子，你站在老金家门前发呆，莫非与死者相识吗？哎，老人家，王者是我的师弟呀。什么？金秀山是你师弟？那你是谁？在下刘如豹。刘如豹，哦，我知道了，你师父是司马朗，对不对？
对呀，你老人家怎么知道的？
哎，这就怪了，你师父司马朗没收过金秀山为徒啊，他怎么能和你是师兄弟呢？
嗨，老人家，是这么这么回事情，我替师收徒啊。
我的意思呢，带师傅收个徒弟，将来领他去见我的恩师。没想到这么几天他人就没了，多好的人呢，妖王啊，怎么好人不长寿？
是啊，祸害一千年。
老人家，你认识我的师傅吗？您是武林的前辈。
哈哈，
我是四川峨眉山的，我姓铁，叫铁叶百。哎，你别说，刘如豹听说过，在四川峨眉山有个翻波泥鱼姥姥。泥鱼什么呢？就是娃娃鱼。
哦，铁老前辈，晚生有礼了。
说着就要磕头，铁叶白一把把他拉起来。哟，这老太太手才有劲呢，刘如豹想跪都跪不下。
老前辈啊，
难道您与金家也有关系？
哎，说起来，我与赵金香啊是师徒的关系，就是金秀山的媳妇在娘的时候是我的徒弟，我这次来也是想看看他。没想到我这徒弟啊命太苦了，过门不到一百天就把丈夫没了，留下个孩子，你说他怎么办呢？
老前辈，你知道我那师弟金秀山死在谁手？
谁手？
就死在你同门师兄余化龙之手。余化龙是不是你师兄？
是。
对，他师父就是你师大爷了尽，他用的是五毒绝命掌啊。
哦，
刘如豹大吃一惊啊，于化龙的为人他早就知道，可是万没想到于化龙怎么能把金秀山给打死。老人家，这个掌得怎么破？破没招啊，别说是你我也不行，只有以毒攻毒，也用五毒绝命掌来对付于化龙，还得掌功高于于化龙。可惜呀，他师父了境已故，天下已没有第二个人会此绝技了。刘如豹不便说破，老人家我记住了，久以后如果有会练五毒绝命掌者，我一定学来替我的师弟报仇。好啊，你讲义气，你能想着死者，我都替金秀山高兴。还有我这个徒弟铁叶柏太苦了，那个孩儿还没生下来，久以后呢，你多照顾照顾他们娘俩。是，说完两下分手。就这样，刘如豹急急忙忙回到了华山，来到腾蛇洞，向师伯提出要学五毒绝命掌。了静听了刘如豹之言，半天没说话呀。这老和尚有修养，这阵儿啊也哆嗦了，嘴唇都变颜色，气坏了。哎呀，这于化龙简直成了世上一害，他是我教的，掌法我传的，他在这么害人，他害的人其罪不是在我身上啊。没办法，不开杀戒也得开杀戒。如豹啊，师伯，你想学五毒绝命掌，你能吃得了苦吗？老人家，再苦我也学，我能。好，我也算呐食言了，从今天起我就教你。连皓月长明、卧云子、依晨剑客、司马朗都没想到，他的师兄真就开始教刘如豹五毒绝命掌。为什么教啊？了静啊，在此处多年，见刘如豹这个人是个正人君子，可以相信。第二，他早想除掉于化龙，收回武艺，自己不能亲自去办，只能借他人之手除掉这个害群之马，所以慷慨应允。就这样，了静禅师给刘如豹下功。刘如豹是成了名的侠客呀，现在就在山上学艺不容易啊，二五更的功夫啊，那可真是三更半夜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啊。起早贪黑整整学了十年，他问他师大爷，师伯，我现在功夫怎么样？我下山能不能报了仇？了静禅师摇摇头，孩子，不行啊，十年可不成，那于化龙的功夫比你要深得多呀，你至少得学20年，不然你不是他的对手，你们俩碰上你得比他高一块，就是平手你都战不过他，况且你功夫还差得多呢，还得学。哎，刘如豹嘴不说心里着急呀，我多大岁数了还得学到什么时候为止啊，学吧。又学了6年，现在刘如豹觉得自己不错了，可是他师父他师大爷还不让他下山。刘如豹说，师父啊，我在山上16年学艺，那于化龙在绿林他得干多少坏事，不早点除掉，你说他得欠下多少血债。了静说，如豹啊，着急没用，还得练。就在这天，突然山下有人送信，说是三清教的教主冯道清、冯道德派人下书。给谁下书呢？刘如豹的师父
司马朗，
把人请到山上，书信递过来，司马朗一看，原来是冯道清、冯道德受了反王朱宸濠之托来请司马朗。他们早就知道西岳华山九曲腾蛇洞的皓月长明卧云子依臣剑客司马朗本领高强，很有威望，请他到金陵内助威。司马朗看完这封信，就跟他师兄商量，问了静，你看我去不去？了静说，哎呀，你多大岁数了，你去干嘛去？咱们是出家人，早已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何必找麻烦呢，引来不必要的烦恼。现在一个鱼化龙就把我愁得了不得，我也盼呐，你的徒弟刘如豹把异业学成，下山之后除掉鱼化龙，我们也不出事了，叫刘如豹呢也找个安身之处，四十多岁还在练功，我们不着急吗？咱们不能去。嗯，那好，我听您的。就这样写了封回信告诉我们不去，岁数大了不能下山，把送信人打发走了。这些事儿惊动了西方大侠刘如豹，刘如豹睡不着了，暗想，我可学了16年了，我师大爷还说我不行，那得什么时候我才能报仇啊？这次立了金陵令，鱼化龙非去不可呀。那鱼化龙是哪有事哪到，我想找他太难了，金陵立了鱼化龙到那儿我也找到那儿，我不行试一试吗？万一我要能把他赢了不更好吗？我要是赢不了，我输了，我认了，我再回山学艺，我也就安心了。师父不能让我走，师伯也不让去，那不要紧，我偷着走。就这样，刘如豹悄悄地收拾个小包裹，带好了兵器，单等师父师大爷都睡着之后，他悄悄地下了华山，赶奔金陵。这一路上，他是饥餐渴饮，小行夜住，怎奈兜里没有多少钱，没少遭罪呀，也不敢住店呢。好不容易来到金陵，已经是开擂的第二天了。到金陵找擂台很方便，来到擂台下一看，台上站着个人，谁呀？正是鱼化龙。他不认识鱼化龙，鱼化龙叫阵一说话，哦，这就是那个败擂我的师兄。好了，就这样走身上擂。鱼化龙一瞧着刘如豹年纪不大，心想，你也使绝命掌，就凭你这个岁数能练几天呢？我今年58岁，18岁开练，如今40年了，嘿嘿，你多大呀，功夫跟我差一块呢。于是用鼻子哼了一声，刘如豹，来吧，我领教领教你的五毒绝命掌，出招。两人二次动手，这俩人一伸手，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行家看门道，立吧看热闹，不懂的一看俩人，呵，挺热闹啊，转得快，明白人都得傻了。像焦芳、焦普等人都觉得奇怪，这两人明明是一师之徒，可是为什么他们俩玩命呢？招数完全一样，难分胜负。为什么？你出招他会破，他出招他会解，每一步每一个手势完全一样，这可就不好办了。鱼化龙心想，这个人比我年轻啊，要说他的功夫没有我老了，可是他力量后劲比我强，我呀别和他转了，甭管呐他是谁，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先结果他的性命。于是招数一变，两手分上下，哎，左手奔刘如豹的前胸，右手呜奔太阳穴。刘如豹一见，滴溜一闪身，抬腿嗨一踢鱼化龙，鱼化龙晃双掌往里刚进招，三转两转，猛然间 刘如豹来到了余化龙的右侧，左手掌奔余化龙的软肋拍去，呜，这一掌快如闪电，余化龙躲闪不及，就听着啪，就这么一下正拍在余化龙的肋下，余化龙大叫一声，噔噔噔噔噔噔噔，哎呦，扑通，退了几步，坐在台板上，他一副软肋，哎呀，好厉害！刘如豹高兴了，嗯，我这16年没有白练呐，我给我师弟报仇。余化龙，我打你这一掌，你能活100天，你得遭多大罪？我不如当场要你性命，算成全你了，替我师弟报仇。一伸手，摁燕翅推崩房，咯嘣，嘡，啦啦啦，宝剑出鞘，大步走了过去，奔着余化龙，唰，就是一下。台下的人呐，立刻有人大叫：“好啊，这是大快人心的，这可给我们武林出了一大害呀！”正在人们欢呼叫好之际，刘如豹的剑呢也下来，说是迟，那是快，哪知刷了一下子，宝剑走空。嗯，刘如豹打个愣神，那余化龙噔溜溜溜溜就地18滚，不但躲过了剑锋，而且滚到了刘如豹的身后。他一个鲤鱼打挺，扑棱站起来，同时出手照定刘如豹的后背，啪，就是一掌。刘如豹已经发现上当了，想躲已经来不及了，正中命门呐、啊！他哎呀一声惨叫，坐在了台板上，自己喘息着，手里紧握着宝剑。余化龙咬牙切齿地问：“无名鼠辈，你能是我的对手吗？你以为打中我了？你中计了！我问你，你跟谁学的艺？你是不是谁？在临死之前，你说，你告诉我。”刘如豹说：“余化龙，我16年的功夫白费了，我真没想到，余化龙，我竟死在你手，我对不起我的师父，对不起我的师伯，更对不起我的师弟呀！中了五毒掌，百日必死，不如早死，免受百日之苦。”余化龙，我活着不能要你命，死后变成厉鬼，我要报仇，师弟，为兄随你去也。